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慧珍。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新闻。2月4号晚上，一场暴风雨袭击湾区，强风导致中半岛4500用户停电，大部分停电的用户在圣马刁和圣塔克拉拉县。 Golden Gate 天气服务气象学家表示，截止于2月4号晚上，旧金山下的雨已经相当于整个一个季度的降雨量。旧金山的雨季从前一年的7月1号开始计算，直到下一年的6月30号。一个季度平均雨水为 22.89 英寸。专家表示，雨水多的一个问题是蜱虫数量增加。湾区莱姆病基金会工作人员表示，蜱虫喜欢潮湿的空气，经常在温暖的下雨天出来觅食。湾区马林县 30% 的蜱虫都携带莱姆病毒细菌，人们和宠物在爬山的时候很容易被叮咬受到感染。加州参议院近日提出了 SB 295号法案，允许公立大学制定滑板车和其他个人交通工具的使用条例。该法案由纳帕县的民主党议员 Bill Dodd 起草，并由加州大学系统赞助。该法案将扩大公立大学及其他公共机构的权限，允许他们进一步管理个人交通工具的使用和存放，并允许一些小型省油车辆在校园内驾驶。 Dodd 表示，大学校园内的交通事故在近年来越来越多，加州大学 Davis 分校去年还发生过一起致命自行车事故。 Dodd 说，新型的个人交通工具多是电动车，由于电动车开起来几乎没有声音，行驶时不易被行人察觉，从而容易出现危险。加州立法者近期推动新举措，要求初高中学校在校园内储备可以逆转毒品作用的药物纳洛酮，并允许学生随身携带和服用该药物。近年，芬太尼毒品在社会上流行，中学生吸食过量的人数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加州州长纽森在最近的预算提案中建议拨款350万美元，为初中和高中提供纳洛酮。去年秋天，沙加缅度一名高中生在学校因吸毒过量而昏迷，学校工作人员立即进行急救，并使用纳洛酮救了这名高中生的命。不过，有许多人也表示，在学校储备纳洛酮并不会解决青少年吸毒的根本问题。加州共和党众议员 Joe Patterson 表示，纳洛酮可以在吸毒过量的时候救孩子一命，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孩子根本不要吸毒。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思琪。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一个陪审团周五裁定，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和他的公司不需要为误导投资者负责，只因为马斯克在2018年的推特上说，他有资金保障，可以将电动汽车公司私有化。特斯拉股东称，马斯克在2018年8月7日发推文称，他正在考虑以每股420美元的价格将公司私有化，比前一天的收盘价溢价约 23%， 并且已经获得了资金，这误导了他们。原告要求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马斯克作证说，他在发推文时说的是实话，而发出推文是为了让小股东与知道该交易的大投资者处于同等地位。但其中一些投资方仅给出了口头承诺，并在后来撤销了投资。马斯克方表示，仅仅因为这是一条糟糕的推特，并不意味着它是欺诈。陪审团在开始审议大约两小时后得出了一致的免责判决。宣读判决书时，马斯克没有出庭，但很快在推特上表示，他对陪审团的决定深表赞赏。美日邮报报道，民主党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近日因涉裙带关系再次受到审查。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文件，马克辛的女儿凯伦·沃特斯在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 运营他母亲的竞选代言邮寄服务，赚取了 19.23 万美元，且从2004年起已经赚取了超过120万美元的收入。凯伦的工作是组织群发邮寄业务，即聘请一家咨询公司制作小册子，列出每个竞选人的政策措施，并建议选民如何投票。这在加州是很正常的做法。联邦文件显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州长加文·纽森和洛杉矶地区检察官乔治·加斯康都曾在加州历次竞选活动中为该邮件服务支付了上万美元的费用。马克辛·沃特斯曾多次为他雇佣家庭成员负责自己的竞选工作的决定进行辩护。除凯伦之外，沃特斯的儿子小爱德华也共同分享邮寄业务的收益，并偶尔担任沃特斯支持的竞选活动的顾问。随着疫情紧急情况的结束，加州官员似乎已经悄悄地放弃了要求 K 至12学校学生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计划。14个月前，州长加文纽森曾访问旧金山一所中学，宣布计划使加州成为第一个强制要求为其600多万学生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州。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报告说，加州12至17岁的孩子中有 25%， 5至11岁的孩子中有 60% 没有完全接种过病毒疫苗。现在在没有宣布或解释的情况下，政府似乎正在悄悄地完全放弃新冠病毒的疫苗接种任务。教育新闻网站 AdSource 在2月1日引用未透露姓名的官员称，加州将不再追求这一目标。当湾区新闻集团问及该州是否放弃了这项任务的计划时，加州公共卫生部没有直接回答，但没有对 AdSource 的报道提出异议，指出紧急条例没有被执行。纽森的办公室没有回应反复提出的评论请求。